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苏秀。
我先告诉你，要是于连死了我也要死，这都要归于你。
我看您还是不去追的好，懂我意思吗？
还有秦小姐这么嘱咐了，有两个李克门，一个在山里，一个在约克郡，我要去山里的李克门。
他还有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。
苏秀老师应当是我们的佘太君，他会带领我们上一场的老老少少继续的前进。
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
我的配音生涯。
我的忘年交诗荣。天底下的事情真的很怪，我对很多年轻演员进场的情况都记忆犹新，像1960年进场的刘广宁啊，以及和诗荣同时进场的王建新，以及后来进场的葛文元、杨晓等等。可是对于我特别欣赏的诗荣，在我请他配主要的角色之前，记忆当中却是一片空白。我完全不记得我是在他配的哪部影片当中发现他的潜力，决心启用他的。我只记得我跟他的合作是从日本影片《杀气》开始的，毕克配警官金熙，小诗配年轻的警察吉村，这两个人物对案子都是同样的执着，同样的富于智慧，一个呢老道，一个稚嫩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搭配得非常精彩。吉村这个人物没有多大的难度，但是小诗的语言流畅，声音放松，对老警察有着后辈的谦恭，我觉得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。于是我在我们厂当年的重点片《物之奇》当中再次推荐他担任了男主角。厂内鉴定《物之奇》的时候，陈厂长说小诗一听就是苏秀在那儿配音，他听了很难过，觉得自己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。我告诉他，老陈其实不是对你，而是对我的，他可能觉得我太逞能了，这样一个重点戏居然敢用新演员。但是我认为老陈也不过是这样说说而已，实际上他也是很欣赏诗荣的，以后不是让他配了一系列的主角戏吗？而且说不定他暗中也欣赏我用人大胆呢，要不然他为什么批准我的演员名单呢？
请听诗荣在影片《杀气》中的配音片段。
吉村
啊，那件衣服哪儿去了呢？
运动衫。
对，
现场附近没发现那件衣服，很可能这个人不住在莆田一带，可穿那身衣服不可能走远的。
也许他附近有落脚点，换了衣服再逃跑的。
那你是说在莆田附近他有个朋友？
接下来小诗又配了我担任一直导演的印度片《奴隶》，他和程小桦分别担任男女主角。那是一部比较简单的戏，善恶分明，好人坏人一目了然，但是故事缠绵悱恻，有纯洁的爱情，有悲惨的死亡，还有印度歌舞，说不定会有很好的票房，配音演员也可以跟着提高知名度，正是应该给新演员的机会。事实证明我料想的不错，奴隶被选入世界艺术经典系列，诗荣也常常把它作为自己的主要作品。80年代初，电影局要求没有高中文凭的职工一律要补习高中文化，考出高中文凭来。小诗他们几个部队转业的，因为早早的参军了，都没有念过高中。那个时候我就说，别人都是为了高中文凭在念书，只有诗荣他是对学习本身感兴趣， 他果然在全局的考试当中取得了第一名。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去读成人自学高考的科目。他在东北参军的时候曾经得过肝炎，身体检查发现他有复发的迹象，医生建议他减少工作，停止一切业余学习。我去看他的时候跟他说，让你完全停止学习你一定无法接受，今年打算考五门，就考一门吧。他高兴地说，还是老苏了解我。
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，
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。
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
我的配音生涯。
有一次我们一块儿去参加一个业余的配音工作，那部片子本身拍得很烂，口型也不对，意思也不清楚。他看我做本子做得十分的辛苦，就劝我说，你不是说这是一部破戏吗？那你干嘛还那么认真呢？一丝一毫也不肯马虎。我说我一辈子这样干惯了，我不会逃江湖，要是那样别人不难过，我自己难过。后来录音的时候，他的一段戏我已经喊过了，可他要求再来一遍吧。我说你不是问我干嘛那么认真吗？那你又干嘛那么认真呢？他说既然干了，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吧。
请听施荣在影片《莆田进行曲》中的配音片段。
要吃饭吗？我重做吧。
不要了。
哎，
什么？我放屁你嫌臭吗？这算什么？你这算什么？从前阿银放屁的时候你就
哎呀讨厌，臭啊臭啊臭啊讨厌，
还高兴地在摄影棚里跑来跑去。你说阿银放屁你高兴，我这丈夫放屁你都嫌臭了，丈夫的屁还没他的屁香，真叫我伤心啊。
真对不起，请你原谅。
哦，哎，你跟阿银商量好了吗？保险金怎么用啊？你说阿银怎么说怎么说啊？怎么说啊？
你看你干嘛总阿银阿银的提个没完，
就是要提他，
我跟他已经一刀两断了。
你怀的不就是他的孩子吗？
别说这些了好吗？还是说说我们自己的事吧，商量一下我们今后的生活好不好。
这一阵子他对我非常冷淡，还要怎么样，我什么都接受了，我安次连着肚子里的孩子都接受下来了。
请别把话岔开，求求你。
今天他看也不看我就溜了，明天我就滚楼梯了，这样我能滚得好吗？弄不好就没命了。
我不是一直跟你说不要你去干吗？
开什么玩笑啊！我为了什么才和你硬凑在一起？和你这个大肚子硬凑在一起？
我们是硬凑在一起的吗？
不光这样，十年来我为了什么挨他打，为了什么挨那家伙踢，为了什么，为了什么，为了什么，为了什么？
你别提我的肚子，别提我的孩子，别提。
是你和阿银有的孩子，我管不了这么多。
那你要我怎么办？要我怎么样？
我不知道，我是个一辈子跑龙套的。
我快临产了，你对我说出这种话来，那你当初何苦要留下我呢？
我
是跑龙套的，人家怎么吩咐我就得怎么去干，叫我从高处往下跳我就得跳，叫我打滚我就打滚，叫我往火里钻我就得钻，
别别
这叫我滚楼梯我就得滚，就是这样，拿三千拿五千，
别这样
跑龙套就这样，你有什么说的？
你说，
我叫你说，说呀！
一切我都无所谓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都乐呵呵的笑着去干了。可是这一次不知怎么的，我也说不清楚，我越是喜欢你呀，我这心里边就越觉得难过，我越是想和你生活下去，可我越这么想，我的心里就越觉得悲哀。我和你呀，越是这样难分难舍，我越是觉得痛苦啊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真是
我欣赏他，并不完全因为他是个出色的配音演员，实际上我们的性格非常的相像，都特别的好强，特别勤奋，无论做什么永远不肯马虎，所以不光是我欣赏他，他也是欣赏我的吧，因而我们会成为好朋友。还有一次他去参加业余配音分稿酬的时候，一个朋友多分了他一些钱，并且嘱咐他不要跟别人说，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想多拿那些钱，更不愿意对别人撒谎。我被他对我的信任深深地感动了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信任。我说你打电话给我就算向上帝忏悔过了，上帝决定你拿着吧，你如果拒绝，那个朋友该怎么下台，今后还怎么一起工作。他业务上一日千里，主角一个接一个，像莆田进行曲当中的安次，西西公主当中的弗兰兹皇帝等等，不光是场内的，还有外面来加工的，比方马可波罗当中的马可波罗，华罗庚当中的华罗庚。
请听施荣在影片西西公主中的配音片段。
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
中学生、大学生和艺术家。
他们犯的罪有这么严重吗？非判处死刑不可。
是的，陛下，他们到处煽动造反，还污蔑陛下。
我研究下再说。
陛下，现在请您马上就签署，明天早晨这个判决就要执行。
这关系到八个人的生命，这样的大事绝不能随意处置。
陛下，这可是最高军事法庭做出的判决。
可我还是要重新研究。
索菲皇太后陛下也完全同意这个判决。
我想我说得够清楚了，
陛下。
谢谢您，阁下。
亲爱的 Franz，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，你决定了吗？
是的，妈妈，我已经决定了。
那好极了，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。
妈妈，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， 而是 Cici。
Cici， 这就是你的决定？
是的，妈妈。
可 Franz，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，她今年才16岁，又没教养。
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。
这简直荒唐。
这不荒唐，妈妈，她是美的化身，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，我无法抵御的魅力。她是一件珍宝，我绝不能把她让给别人。我已经决定了，除了 Cici 谁也不娶。妈妈，我请求您，请您代我向鲁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。马克思姨夫那儿我自己去说。
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？
我也要强迫 Cici 非同意不可。我感到遗憾，妈妈，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。
他还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，每到春天，他的写字台上就会有一长溜装着水的玻璃小药瓶，每个瓶里养着一颗月季的枝条，等到枝条被剪下的伤口长好了，再埋到沙子里，等它的根上长出须子来，这颗月季就算成活了。那时候我们演员组的阳台上经常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月季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到电视台去工作，看到电视台的花坛里有一颗黑紫颜色的月季，觉得非常少见。我们说下次一定要带把剪刀来，挑一朵开得最饱满的花剪下一小段，可惜后来就把这事儿忘了。1984年我退休离场，随后在上海电视台译制部担任客座的译制导演，有的时候也在上海音像资料馆担任译制导演。这个时候世荣又成了我导演的译制影片当中的男主角，比如电视台的法国连续剧《缉私行动》，根据狄更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英国连续剧尼古拉斯·尼克尔贝，在后面这部戏里啊，世荣和曹雷配一对老妻少夫，还互相说一些个叫人肉麻的甜言蜜语，把录音间里的录音师们都笑得前仰后合，差点笑破了肚子。在资料馆我们合作的有好几部好莱坞的名片，像《飞越疯人院》《后窗》《普通人》卡特琳娜·兰姆夫人等等。
请听施荣在影片《普通人》中的配音片段。
哎，康兰，
马上就来。
他来了。
早上好。
早上好。
在睡觉？
是的。
饿吗？
有点。
你爱吃的法国吐司？
我不太饿。
你别忘了早饭最重要。
你不饿是吗？
怎么不饿？合唱队的嘛，来吧，吃点吐司。
放学回来别忘了吃新鲜水果，康拉德。
干嘛？
反正留着也没人吃。我得走了，百叶窗的事你能不能给赫尔曼打个电话？我跟他没法谈。
你得迷住赫尔曼先生。你迷住他了吗？你得吃，康拉德，这样才能长得结实。
我不饿。
不舒服？
不。我得走了，拉兹比来接我。
太好了。
为什么太好了？
我是说好久不见他们了，他们怎么不来玩？菲尔多恩、迪克，我们可以玩橄榄球。
再见。
1986年他去美国留学，我真的感到失去了左膀右臂，常常遇到一些角色我就会说要是小诗还在就好了， 可我从来没想过他有一天真的会回来，真的还会和我们一起配音。他出国18年，我们从未中断过联系，国内电影界或者我们厂有什么大事，他还会第一个打电话给我。但是联系又特别频繁起来的原因，是由于2003年，那时候网上有很多观众怀念起80年代的一些老片子，也怀念起一些老的配音演员，这引发了我们久已埋藏在心底的译制片情节。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在一起工作的可能，我忘了自己的年龄，忘了自己的病，一心盼望着他早日回国，一心盼望着我们18年后的重逢。
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，
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。
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
我的配音生涯。
居然就有这样的巧事，中央台正好有一部连续剧《基因之战》找到了我们，于是我们集合了曾经一起工作过的20几个老朋友，重温了一把话筒前的旧梦。当我重新坐在录音台前，指挥着我昔日的伙伴进行工作的时候，我心中已满了欢乐，我们终于又在录音棚当中团聚了。诗荣看到一些老朋友录音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就私下里跟我说，如果我不出国，我会是最快的。我说现在你也是最快的。他还是那么要强，一点儿没变。2004年的夏天，我实现了我的一个最美丽的梦想，我的仲夏夜之梦啊。我对小诗说，这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吧，得此足矣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《我的配音生涯》，作者苏秀，讲述人苏秀，播音海涛、张磊，节目包装孙征，节目编辑王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